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6月30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要维护香港的一国两制，美国批准价值14亿的对台军售，美国国会议员表达欢迎。美国誓言要切断北韩财路，制裁中国一间银行和公司以及两名的公民。此外，支联会秘书李卓人表示，现在在香港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根本完全不明白香港人，习近平不尊重刘晓波，更加不会尊重香港人。他解释说，
有时我觉得他要求的东西又很卑微，我们700万人要求的东西就是卑微了。如果你一个人，你连一个人你都不放过，你会放过700万的自由人？
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在香港主权回归中国20周年以及是新特首上任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呼吁维持香港的一国两制。声明当中表示，美国呼吁有关各方维持香港的高度自治，以及是基本法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中英联合声明当中规定的一国两制的根本原则。声明当中还表示，美国仍然关注对香港民权的任何侵犯，包括对新闻自由的侵犯。美国支持进一步发展香港的民主制度，包括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实行普选。在香港主权回归中国进入第三个十年的时候，美国是敦促保持同系大安大使这个城市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根本价值观以及是传统。总部设在巴黎的倡导组织无国界记者在6月27号发表文章，香港回归中国20年后，媒体自由情自由落体之势，深入分析了当下香港新闻自由的现状。该个组织在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显示，香港的新闻自由已经从2002年的第18位下滑到去今日的第73位。而在另一方面，美国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并列主席卢比奥参议员以及是史密斯众议员，亦都在星期四发表声明，批评中国当局对香港自由的侵犯。声明当中表示，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之下，中国政府对公民社会以及是法治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这些攻击是通过绑架香港的书商、干预香港法律制度以及是特首选举，以及是扼杀民主运动和新闻自由而扩散到香港。美国国务院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14亿美元的军事设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表示，川普政府星期四向国会系通报了对台军售方案，这个消息肯定会激怒中国。目前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正在处于微妙的阶段，美国是希望中国控制拥有了核武器的北韩。洛尔特说，这一笔军售不会违反一个中国的政策。
It shows we believe our support for Taiwan's ability to maintain a sufficient self-defense capability.
洛爾特表示，美國是相信這個顯示出美國支持台灣維持足夠的自衛能力。他亦都是要指出的，就是美國的一個中國的政策是沒有變化。這個是川普上任以後，美國行政當局首次批准對台軍售。上一次對台軍售是2015年12月宣布，價值為18億美元。中国当局当时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但是美中关系包括两军关系是并未有明显的倒退。不过在自此之后，立场更同情台独的民进党领导人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北京的不满情绪更加强烈。美联社的报道说，这笔的军售包括对早期预警雷达的技术支持、反辐射导弹、鱼雷以及是标准2导弹。美国国会议员是有30日的时间提出反对意见，而一段时间以来，两党的议员不断敦促川普政府批准对台军售。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罗伊斯在星期四发表声明，表示对行政当局是宣布批准对台军售是表示欢迎。美国在星期四6月29号宣布对两名中国公民以及一家协助北韩核导弹项目的航运公司实施制裁，美国并且是谴责一家中国银行为平壤系洗钱。
Today, Treasury's Finan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 has found the Bank of Dandong to be a foreign financial institution.
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表示，响六月二十九号，美国系宣布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局系认定丹东银行依据美国爱国者法案嘅311条款，系一家有重大洗钱关注嘅外国金融组织。呢一家嘅银行系北韩进入美国同国际金融体系嘅门户，为且与北韩核项目同导弹项目有关嘅公司，促成咗数百万到数万亿嘅交易。美国唔会坐视呢啲嘅行为，这个将禁止丹东银行直接或者系间接透过其他嘅外国银行进入美国金融体系。财政部嘅声明仲表示，被列入制裁嘅名单嘅系丹东银行、大连全球与联合船务有限公司，亦系中国公民孙维以及系李鸿日。鲁钦并且表示，美国官员仲系喺度继续关注其他嘅可能为北韩提供帮助嘅公司，并且可能进行更多嘅制裁。财政部表示，将会对北韩施加最大嘅压力，直至佢哋系放弃核导弹项目为止。美国众议院联邦议员响六月二十九号通过咗由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以及系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共同推出嘅一项决议案，呼吁中国政府尽快无条件释放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并且允许刘晓波以及佢嘅妻子有权选择就医嘅地点，包括响必要情况之下到国外接受治疗。史密斯议员响声明当中表示，中国各营媒体称刘晓波不重要，但系中国当局却系花咗极大嘅力气嚟阻止刘晓波向政府说真话。2009年，刘晓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而佢嘅妻子刘霞亦都喺2001年起，亦都系遭到在家中软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发表声明关注香港能否维持高度自治。
在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0周年前夕，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分别发表声明，关注香港能否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之下维持高度自治与司法独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任敬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声明说，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周年和新任行政长官即将上任之际，美国呼吁有关各方捍卫香港的高度自治和一国两制原则。声明认为，这些原则受到香港的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护。美国国务院强调，美国和香港有着深厚而持久的经济和文化关系。美国并且钦佩香港一直在高度自治、经济和个人自由与尊重法治的原则之下获得的所有成就。美国亦重视与香港特区政府的良好合作，并且期待与新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继续合作，共同发展。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同时强调，美国依然关注香港的公民自由受到侵犯，包括侵犯新闻自由的事件。美国政府支持进一步发展香港的民主制度，包括按照香港基本法实行普选。随着香港在中国主权之下迎接第三个10年，美国呼吁维护和加强使到这个城市取得令人羡慕的成功的重要价值观和传统。而另外，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以委员会主席鲁比奥参议员和共同主席史密斯众议员的名义发表声明说，中国在20年前承诺将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保持自治，但近年来北京有系统地破坏这项承诺。卢比奥参议员在声明当中说，香港的选举依然受到亲北京的压制人民声音的严格限制和控制。随着香港的新闻自由恶化，司法机关的独立性、法治的保证亦受到打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将会密切注视香港和中国当局如何去应对有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香港期间的和平抗议活动。据委员会获悉，香港目前处于封锁状态，当局因为习近平访问而大规模部署安全警戒。据报道，香港警方已经收到命令，要求移除任何有可能令到中国领导人尴尬的迹象或者标语牌，包括提及天安门屠杀或者要求普选和直接选举的标语。 声明呼吁香港当局立即释放最近被捕的民主抗议者，并且指出中国对民主制度和人权的攻击对香港市民构成明显与立即的危险，亦即是对自由市场和香港作为重要国际贸易投资中心的地位构成明显与立即的危险。展望未来余下30年的一国两制，美国不能够令香港走上北京当局失败的威权主义的道路。CCC 这份声明引述共同主席史密斯众议员说，20年前中国承诺保障香港自主权和自由50年不变，但是这项承诺被部分人不必要地紧张，又质疑一国两制模式的可行性。史密斯众议员认为，习近平在今个星期将大部分时间看到的只是一个并不真实的香港，而且远离城市充满活力的民主情绪。史密斯众议员说，北京越来越将香港视为一个处理不成的难题，而并非将香港作为中国未来的榜样。维护香港的自治将会是美中关系的先决条件，北京需要承诺履行国际义务，但目前中国政府对民间社会和法治进行特别的攻击，通过绑架书商、在香港的法律制度和行政长官的选举等方面的介入干预，扼杀了香港的民主运动和新闻自由。史密斯众议员进一步说，香港人独特的活力、创造力和创业精神源自于拥抱自由、法治和民主开放，这些亦是香港人在西方国家和中国的利益之间进行专业交流的能力。如果北京认识到香港的生活方式对中国未来的繁荣稳定至关重要的话，那香港的未来将会是光明，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香港只会成为另一个中国城市。由于受到北京的压制，美国将会被迫重新评估香港是否享有美国法律规定的特殊地位。美国之音记者任敬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三通过了2018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其中包括涉及到美国对台政策重大改变的条文，允许美台海军军舰停靠彼此港口，未来美国海军将可定期停靠高雄港，太平洋美军司令部亦都可以接受台湾军舰的停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提出这个附在国防授权法相关条文的共和党籍参议员科顿星期四在一个声明中说，北京对台北的孤立和压迫已经威胁到台海和平，维持这个和平需要美国做出坚定的反应，他会在参议院持续使美台关系坚强稳固，确保中国对台海现状的挑衅不被忽视。科顿还说，恢复军舰相互停靠彼此港口将是美国加强与台湾关系的持续努力中踏出的好好的一步，尤其是现在国防授权法已经有要求国防部将台湾纳入红旗军事演习，并协助台湾发展水下战力项目，扩大与亚洲最活跃的自由市场民主体制之一，台湾的安全、贸易以及民间交流对美国有利，亦都促进区域稳定。华尔街日报报道，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是在审批2018年财年国防授权法时，以21-6票数通过由参议员科顿提出的附加条文。报道说，科顿与川普的国安顾问默克马斯特接近，是白宫在国安议题上信任的对象。依据国安摘要，关于台湾的条文是在支持盟友及伙伴的项目下，法案内容包括要重新建立美国海军定期停靠高雄或台湾任何其他合适港口，并允许太平洋美军司令部接受台湾停靠港口，指示国防部落实对台湾自主发展水下作战能力提供技术协助项目，表达国会意见，认为美国应该与台湾加强长期以来的伙伴关系与战略合作。这个法案在通过军事委员会后还有立法程序要走，包括参议院的表决以及众议院的相应法案，两院表决协调不同文字后还要送交总统签字才能够成为法律。不过台海两岸政府的反应是一方感谢一方愤怒。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林鹤明说，感谢美国国会军事委员会对台湾国防安全与台美安全关系的重视，台湾会持续重视国防投资并强化自我防卫能力，亦都会同美国保持密切沟通，以确保区域和平稳定。台湾国防部亦都表示，对有利于台湾国防安全与区域稳定的交流合作都欢迎并乐观其成。 不过中国政府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允许美国军舰停靠台湾港口的条文表示愤怒与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对于这个法案严重关切并坚决反对，并且就美国在涉台问题上的错误行为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陆康说，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这个法案的涉台内容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方不可能接受。中国敦促美国遵守在台湾问题上向中方做出的承诺，立即停止美台军事联系和售台武器，避免为美中关系造成损害。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在南韩总统文在寅访问白宫之际，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公开表示，美国为北韩问题做出各种的选择，其中包括做出军事上的反应。他还表示，美国在近期会加大针对北韩的压力。星期四，美国财政部宣布对同北韩做生意的中国实体进行制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法治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美国安全中心举行的年会上表示，美国在北韩问题上的目标与以前是一致的，即是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但是有两个根本性的改变。麦克马斯特说，一个是北韩的威胁现在更为紧迫，很明显不能够重复同样的做法和以往失败的做法，第二个是有这样一个认识，即是以前的做法起不到作用。麦克马斯特将朝鲜半岛无核化称为是唯一合适与可接受的目标。他说，美国不会好像以往这样在北韩当局表明他会改变他行为之前过早的和北韩进入抗日持久痛苦的谈判，结果是达成不令人满意的协议，一方面固化现状，同时又允许北韩立即撕毁他。他说，总统已经指示他们不要这样做，而是准备一系列的选项，包括一个军事选项，而没有人想选择这个选项。鉴于北韩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现实威胁，麦克马斯特说，美国必须做好各种准备。麦克马斯特说，美国不得不做的就是准备所有的选项，因为总统向他们明确表示，他不会接受北韩成为一个核国家，以及一个将美国以及美国人民作为打击目标的威胁。美国的一些亚洲问题专家将北韩问题作为可能在亚洲引发冲突的一个主要因素。麦克马斯特表示，文在寅在访美期间会与美国讨论对付北韩的新手法。今年五月，新当选的南韩总统文在寅在竞选期间提出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主张与北韩进行接触的所谓阳光政策。最近他以进行环境评估为理由，暂停在南韩部署美国针对北韩导弹威胁的萨德反导系统。对于美国的一些保守派人士来说，文在寅的当选意味着南韩政治上的巨变亦可能会被美韩同盟关系带来影响。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的北韩问题专家克林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的确对文在寅的一些政策立场存有疑虑。克林纳说，在华盛顿，人对文在寅总统会采取什么的政策的确有疑问和担心，他在萨德部署问题上的行动显然引起疑问。一些人说，对此进行的环境评估可能要耗费一两年时间，这个使保卫南韩的28500名驻韩美军以及南韩公民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曾经长期在中央情报局分析北韩问题的克林纳认为，文在寅如果采取与北韩进行接触的政策，当然会取消目前存在的应该对平壤施加更大压力的国际共识。不过麦克马斯特否认美国与南韩在对北韩策略上存在意见分歧。麦克马斯特说，有很多关于美国与韩国新总统之间存在分歧的言论，但是美国与美国的盟友，尤其是韩国以及日本盟友，是非常非常紧密的连在一起。这位国家安全顾问说，现在有必须对北韩政权施加更大压力的认识。他还表示，在近期会看到这样的努力。在他做出这个表示的一日后，美国财政部宣布计划对北韩采取一系列制裁与措施，其中包括对与北韩做生意的丹东银行、两名中国人以及一家中国公司实施制裁。川普政府称， 丹东银行为北韩非法的金融活动提供支持。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四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些行动并不是针对中国。鲁钦说，他们致力于针对北韩外部的赋能者，并对北韩政权的施压最大化。鲁钦还说，美国希望中国继续与美国一起对北韩施加压力。川普总统本来希望中国对北韩施加更大压力，但是对中国在这方面的作为日益感到不满，估计美国会对更多的与北韩做生意的中国实体与个人进行制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亚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在6月28号在华盛顿的一个公开讲话中，将中国列为对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构成威胁的国家之一。他还表示，中国在北韩问题上能够以及愿意为美国提供帮助，是美国对北韩策略的关键组成部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星期三在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年会上与该机构的共同发起人之一弗洛尔罗伊进行对话时表示，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所面临的后果最为严重的威胁有两类。第一类威胁是以新的方式挑战美国及其盟友的敌对国家和修正主义大国。麦克马斯特说，他们试图做的就是摧毁至少是削弱二战后以及冷战后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以便更加同情他们利益的新秩序取而代之。当然他所说的是中国和俄罗斯。除了中国和俄罗斯外，拥有能够打击美国的核武器的北韩则是美国面临的最直接的威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日前在国会作证时亦都明确表示，北韩是美国的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最直接和最严重的威胁。在麦克马斯特看来，第二类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是与跨国恐怖组织有关联的跨国威胁。这些的跨国恐怖组织往往与国际性有组织的犯罪网络有重叠。他表示，美国需要有一个综合的策略来对付这一类的威胁。在怎样对付北韩的问题上，麦克马斯特说，他们在今后的一段时间会看到对平壤继续加大压力的努力，因为大家都希望北韩问题在不动用军事手段的情况下得以解决。他还表示，决定中国究竟在几大程度上愿意在北韩问题上给美国提供帮助，是美国对北韩策略的关键组成部分。麦克马斯特说，美中两国领导人在海湖庄园峰会上就北韩问题达成的三点共识表明，中国对于北韩思维已经开始发生变化。第一点是，北韩问题不是北韩与美国之间的问题，而是北韩和中国以及国际社会的问题。而且中国意识到北韩问题是他们的一个大问题。第二点是，中国领导人坦率地意识到中国的确对北韩有很大的控制，这个主要是通过中国和北韩经济关系来实现。第三点是，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是唯一恰当和可接受的目标，而不是冻结其核项目。麦克马斯特说，中国是否会因其对北韩思维的改变而采取行动还有待观察，但是他认为北韩问题还是有希望通过非军事方式来解决。这位国家安全顾问还就伊朗、叙利亚问题、美国的阿富汗策略、俄罗斯对美国选举制度的干扰、美国的预算、川普总统对北约的态度以及美国在全球发挥的作用等范围广泛的问题发表了看法。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 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虽然曼彻斯特和伦敦最近遭到恐怖袭击，不过美国国会领袖仲是希望从欧洲来到吸取经验，探讨怎样打击是西方日益增长的恐怖主义威胁。议员在这里考虑反恐策略之际，要解答很多的难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威胁挥之不去，而且不断花样翻身。美国最高法院将在10月裁决是否维持川普总统的旅行禁令，同时议员亦都将目光焦点对准边界安全。反恐官员对国会说，这是一个需要平衡的举动。
I prefer to see more devoted out towards intelligence, law enforcement investigations, and military operations.
国防大学的克雷金说，他希望看到对情报、执法、调查和军事行动，而不是边境安全，能够有更多的投入。欧洲正是抵抗日益增长的威胁，欧洲的经验教训对美国议员提供了借鉴。议员担心外国武装分子进入美国本土。
What is Europe doing right that would make sense to do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民主党籍众议员布拉德谢尔曼话：欧洲喺度采取边一啲值得美国借鉴嘅做法咧
？Europe is spending a lot more resources and time on the prevention agenda. They have a lot more programs that are about
美国和平研究所嘅乔治亚·霍尔默话：欧洲喺预防方面投入咗嘅资源同时间更多。喺某人进入激进化早期阶段之前，佢哋就有好多嘅干预项目。美国向欧洲学习的做法之一是什么呢？用恰当的方式和有关社区接触。
Our European partners have developed these kind of one-on-one interventions, and it has to not be numbers, it has to be human stories, right? How do you reach the kid before they cross the line?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希姆斯·休斯说，他们的欧洲合作伙伴开发出了这一类一对一的干预，不能够只是讲数字，而是活生生的个人经历。在这个小孩越过底线之前，你怎样能够帮他呢？虽然罪亦都唔能够低估威胁。
The good news is that the Paris attacks acted as a catalyst for the West.
国防大学嘅克雷金话：好嘅消息就系巴黎袭击成为咗西方嘅催化剂。伊斯兰国亦都系与时俱进，佢哋嘅社交媒体战略跨越咗边界。
ISIS has systematically employed what we call ISIS virtual entrepreneurs.Who use social media to connect people in the West?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希姆斯休斯话：伊斯兰国系统性利用美国所讲的伊斯兰国虚拟创业者，他们利用社交媒体连接在西方的人。这些人在拉卡大约是六到八名讲英语的人，他们将手伸入了向美国人和欧洲人。这些令到很多美国议员不禁这样想：话他们是不是应该跟着欧洲走
？We have foreign terrorists.Using American companies to recruit, to raise money, to spread propaganda, and to teach other terrorists how to make bombs.
共和党籍众议员泰德波话：，大家睇到外国恐怖分子利用美国公司嚟到招人募钱、扩大宣传，教其他嘅恐怖分子如何制造炸弹。欧洲人喺谈论如何控制社交媒体。不过，如果喺美国试图控制社交媒体，咁样就同施行旅行禁令一样。将会触发一场涉及自由与安全取舍的更大的辩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
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
德国同法国呼吁中国尽快释放刘晓波。美国国会再度提出西藏难民援助法案，不约承诺向阿富汗增兵。下面请听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情况。法国以及是德国敦促中国尽速释放刘晓波，保证他能够是接受必要的治疗。法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法国方面对于刘晓波的健康状况表示关注，并且呼吁中国出于人道主义考量释放刘晓波。法国外交部拒绝评论是否愿意接受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法方的声明中说，在确保刘晓波能够得到他想要寻求的治疗的同时，要确保他的妻子刘霞以及其他的亲友能够和他是保持接触。与此同时，消息人士透露，德国外交部在星期四在被问及到是否将会允许刘晓波前往德国的接受肝癌治疗的时候表示，刘晓波应该是能够接受他的想要寻求的任何治疗。据路透社的报道说，这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拒绝透露德国是否愿意同意刘晓波到德国是接受治疗。与此同时，另外一名知情人士就说，来自中国、德国以及是欧盟的官员正在就此事进行讨论，目前还未有最后的结论。美国国会两名议员再次提出向西藏人颁发签证的两党联合立法法案，表示此举将会帮助在印度以及尼泊尔负担过重的藏人定居点。西藏难民援助法案已定是在3年时间里面向3000名流离失所的合格藏人颁发移民签证。美国国会众议员吉姆·布伦纳以及系佐伊·洛福格林星期四在国会众议院再次提出有关的法案。深深布伦纳表示，美国有着为有需要的其他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长期纪录，其中包括向那些国外受迫害的人提供庇护。这项法案支持努力寻找西藏问题和平解决方案的流亡藏人社区福祉，帮助印度以及尼泊尔不堪重负的藏人定居点，赋予流离失所的藏人成为幸福快乐的西藏裔美国人的机会。北约盟国是同意向阿富汗增兵。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北约填补了阿富汗兵力近3/4的缺口。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表示，已经有15个国家是承诺向北约在阿富汗的坚决支持行动增派兵力，估计紧接下来还会有其他的国家是宣布增兵。斯托尔滕伯格在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对记者表示，训练以及是支持阿富汗保安部队是需要数以千计的兵力，但是他是未有透露具体会有多少的兵力被部署到阿富汗。而在星期四的稍后时候，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很多国家都站出来为稳定阿富汗局势的国际行动填补短缺兵力。马蒂斯说，美国现时已经是填补了 70% 的缺口，从他所了解到的情况就是他非常有信心他们会将剩余的缺口也都填补上。马蒂斯说，他正在最后敲定阿富汗战略方案，根据北约盟国在布鲁塞尔作出的承诺，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视察阿富汗回来之后提出的建议，最终的战略方案将会提交给美国总统川普。国际化学武器监督机构证实，在叙利亚的一次造成人员死伤的袭击当中，用了是沙林神经毒气。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星期五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这个组织的一个调查小组发现，在今年4月4号叙利亚汉谢克恩遭到的袭击当中使用了沙林毒气。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艾哈迈德在聚居武的地方是发表声明说，他是强烈谴责这个暴行，他完全有悖于
化武公约规定的准则，发动这个可怕的袭击的凶手必须要对他们所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联合国以及是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联合调查现时将决定这次的化武袭击的责任方。至少87人在袭击当中是死亡，其中包括妇女以及是儿童。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美国坚决支持这次以公正以及专业方式进行的调查。美国一家智库的卫星图像发现了中国在南中国海加强军备建设的最新迹象。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这一批拍摄于5月以及是6月的卫星图片显示，这些最新的军备建设包括在北京最具争议的人工岛礁上面移设新的建筑物。新的建筑包括导弹掩蔽设施、雷达以及是通讯设备。这些人工岛礁包括永暑礁、美济礁以及是储备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嘅。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香港各界连日游行集会，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咁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开始访问香港三日，多个民间组织，包括民间人权阵线以及支联会等，一连两日举办烛光集会同埋游行示威。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被确诊患上末期肝癌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支联会秘书李卓仁表示，对比五年前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香港的保安安排，今次习近平访港的保安明显加强，批评香港政府中共化。我们就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连线报道香港民间团体要求习近平释放刘晓波示威集会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张福杰你好。
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呢？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星期五傍晚在湾仔举行集会，要求习近平释放刘晓波，最新的情况是怎样？
系咁，我而家咧就喺湾仔电信大厦示威区嘅附近噶。咁民间人权阵线星期五晚以释放刘晓波、发办689为主题举行嘅集会，目前咧已经系结束咗噶啦。咁民阵嘅集会咧系喺夜晚嘅7:30左右开始，佢哋系要求释放刘晓波，同埋彻查梁振英 UGL 事件有冇贪污噶。咁期间，民阵召集人欧乐轩表示，他用了23分钟才可以由湾仔行到电信大厦，批评警方是无理封路，包括税务大楼的天桥，令到打算参加集会的市民是无法抵达集会的场地。而当时集会的现场大概是有接近100名的市民。欧乐轩亦都批评警方连挂横额的权利都不批准，是明目张胆地破坏集会自由。他说香港没有集会自由，一国两制沦落，批评警方是消耗示威者的时间。而示威者是多次和警方争持，警方也多次举起警告标语，拒绝开路给示威者走近习近平入住的酒店。张富杰。
支联会星期五下午也发起了游行，要求习近平释放刘晓波，游行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是咁，支联会大约30名成员星期五下午5:30左右咧，就喺湾仔修顿球场集合，准备咧游行到民阵嘅集会地点噶。咁期间咧就被大批手持中国国旗同埋香港区旗嘅人士包围，指骂支联会嘅成员系走狗，而支联会嘅成员咧亦都高叫释放刘晓波等的口号作出回应。大批警员是奉召到场，捉起人链，将两批不同主张的人士分隔开。而支联会成员手持多张被捕的中国维权人士的肖像，并且在胸前挂上在囚民运人士姓名的白布，在游行的沿路是高呼释放刘晓波、还留下自由、释放良心犯等的口号。支联会表示，香港警方的保安措施令到一般香港市民和示威者都见不到习近平，游行是要寻找习近平，要求向习近平寻找所有中国良心犯和人祸的真相，并且要求习近平还香港人被剥夺的真普选。张富杰。
香港警方针对多个民间团体在习近平访港期间发起游行集会表达诉求，又有些什么特别的保安措施？
係咁，香港警方喺習近平入住嘅酒店一帶設立大範圍嘅保安區，並且設置咗超過200個2米高嘅巨型水馬，形成咗水馬圍城嘅情況㗎。而由星期四開始，灣仔一帶多段道路係要因應習近平嘅車隊出入，實施咧係間歇嘅封路措施㗎，造成交通擠塞，令到喺灣仔區翻工同埋放工嘅市民係大受影響㗎。而水馬圍起嘅保安區咧部分咧都亦都係有警員駐守㗎，係會檢查咧經過嘅行人嘅背包之類嘅物品啦。記者咧亦都係要出示記者證先至可以停留咧喺嗰度採訪㗎。而示威區嘅安排亦都係遠離習近平入住嘅酒店嘅位置，令到示威者嘅呼聲同埋標語都係唔能夠俾習近平聽到同埋睇到㗎。支聯會秘書李卓仁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今年嘅保安安排比五年前加強咗好幾倍，反映香港政府為咗討好中共係將香港中共化㗎。聽下李卓仁點樣講啊？
咁呢個係對香港人嚟講最睇唔過眼嘅，即係如果香港今日仲係一國兩制嘅情況之下，你將佢中共化咗，所有警察變咗好似一個公安系統，係封鎖曬所有啲街道嘅話咧，我諗香港人係非常之不滿，點解要搞到咁樣咧嚇？
咁支聯會星期四6月29日晚間舉行聲援劉曉波燭光集會，有接近300人參與。咁支聯會認為劉曉波嘅處境對香港人有啲咩嘅啟示啊？
係咁，支聯會秘書李卓仁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而家正喺香港訪問嘅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根本係完全唔明白香港人。佢發表嘅談話，例如祝福、支持、規劃未來等等，李卓仁認為，如果劉曉波嘅情況係咁樣，會令到香港人覺得係冇未來噶。聽下李卓仁點樣講啊？
香港人覺得冇未來嘅，如果劉曉波係咁嘅樣，即係如果你一個人嘅自由你都係唔可以尊重嘅話，咁我哋點信你會尊重700万人嘅自由？即係其實有咩分別啫？我哋同劉曉波有時我覺得係嘛，佢要求嘅嘢又好卑微，我哋700万人都要求嘢夠係卑微咯。咁如果你一個人你都連一個人你都唔放過，你會放過700万嘅自由人？
咁李卓仁仲話，香港人要睇中共嘅行動，而唔係聽習近平講乜嘢。而家中共所有嘅行動都係令到香港人覺得負面嘅，包括劉曉波唔獲准出國治療、香港冇民主普選同埋中國人大釋法等等。佢為中共要修補同香港人嘅關係，必須要做一啲正面嘅措施，例如包括係釋放劉曉波㗎。張富傑。
有香港家長帶同年幼子女參加聲援劉曉波燭光集會的香港市民，他們對劉曉波的處境以及香港的未來有什麼的期望呢？
是咁，家庭主婦陳小姐同埋丈夫帶同兩歲嘅女參加聲援劉曉波燭光集會。陳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藉住參與燭光集會為劉曉波發聲，希望習近平能夠釋放劉曉波同埋佢嘅太太劉霞，希望中共唔好再監控劉霞。陳小姐表示，聽到劉曉波可能患上末期肝癌的消息，感到很傷心。她認為一個真是愛國的人得到這樣的結果是令人傷心的。陳小姐表示，希望正在訪問香港的習近平不要再打壓香港人的自由。她說，由細到大認識的香港是大家都敢於發聲，但是現在香港的言論自由越來越收窄，大家好像開始自我審查，覺得是北京或者香港政府不喜歡的就不敢講。陳小姐說，不想她的下一代將來明知道是錯的事情都不敢發聲，價值觀被扭曲。她希望帶埋個女參加燭光集會，令到她從小感受民主社會的氛圍。聽下陳小姐怎樣說。
其實想佢開始成全啦，因為依個其實依啲係薪火相傳嘅。我希望佢由小到大，而家唔知道發生咩事，但希望佢都係香港人嘅一份子。希望從細開始學習佢依個乜嘢叫做民主社會可以發聲。如果唔啱嘅嘢，希望就算真係劉曉波唔係我哋香港人，但希望都佢知道有啲對錯，佢要認識，可以等佢由細到大認識咗唔啱嘅時候就要出聲咯。
咁參與聲援劉曉波燭光集會嘅香港市民對劉曉波嘅處境又有啲咩嘅睇法啊？
係咁，香港市民楊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覺得劉曉波好無辜，無辜被中共判監11年，最後得到絕症都唔能夠獲釋，覺得對劉曉波好唔公平。楊先生話：如果習近平真係聽到香港人嘅聲音，應該立即釋放劉曉波㗎。聽下楊先生點樣講啊？
唔係你稍微有少少良知咁，你對一個咁樣嘅病人，你係咪應該即刻俾翻俾一啲自由佢咧？等佢喺生命嘅最拉尾嘅歲月都享受翻自由，起碼同佢太太一齊享受翻啲自由啊！劉霞更加係無辜啦，係咪？
阿楊先生對於香港主權移交20年以及一國兩制嘅實施有啲咩睇法啊？
係咁，楊先生對美國之音表示，一國兩制嘅實施係絕對失敗。北京承諾嘅民主普選特首，講明係香港人嘅內部事務，但係後來又透過中國人大釋法，去加添好多嘅步驟。舊年嘅立法會選舉又增加確認書，無論簽唔簽，當局都有藉口否決一啲參選人。楊先生表示，香港人嘅基本人權係不斷被剝奪㗎。聽下楊先生點樣講啊？
即是我哋冇咗我哋基本人权，即是可以话我哋根本唔系一个完整嘅人，咁仲唔失败？即是咁，即是我都谂唔到点解要庆祝啊！真系你庆祝继续做一个奴才，我唔系好明啊！我而家仲系做奴才，如果啲人仲系做奴才，咁啊去庆祝做奴才，咁好庆啊！谂起就庆啊！真系。
谂住将港独嘅香港民族党计划喺星期五举行集会悼念香港沦陷20周年，但系被警方禁止集会申请嘅。最新嘅情况发展系点啊？
系咁，香港民族党原定系计划喺星期五晚喺尖沙咀钟楼举行集会，不过警方系发出禁止集会通知书。召集人陈浩天曾经表示会继续集会，并且喺傍晚现身喺尖东，随即咧就被过百名警员包围，同埋不断咁样跟踪佢。陈浩天徘徊咗大约半个钟头之后搭的士离开。香港民族党其后系宣布咧晚上嘅集会咧系取消噶。而後來，香港大學、中文大學、浸會大學、城市大學、教育大學、樹人大學6間大學的學生會在星期五晚召開了聯合記者會，批評警方是無理打壓市民言論自由，認為香港民族黨的集會不被批准，是不尊重市民的集會自由的。原定的集會就改到浸會大學舉行的。陳浩天表示，星期三是接到警方發出的禁止集會通知書，表示由於民族黨是倡議民族自強、香港獨立，不符合基本法第一條，即是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而且集會的主題是哀悼香港淪陷20年，是極具爭議，或者會引來大批持不同意見人士聚集的。陳浩天批評警方是無權因為政治立場和主張而拒絕市民集會，質疑這個是違反憲法、超越職權的範圍，認為警方罕有地發出禁止集會通知書，連言論自由都不獲保障，是反映一國兩制失效的。張國
義。有部分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收到香港政府邀請出席星期五晚上在會展舉行的晚宴，有機會和習近平會面，其中公民黨在晚宴前向習近平發表公開信，主要的內容是什麼呢？
是這樣，香港特區政府星期五晚舉行晚宴，歡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公民黨只是派了法律界的立法會議員郭榮鏗出席。郭榮鏗在晚宴之後會見記者表示，他和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在晚宴開始之前將3封信交了給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但是未有直接和習近平交流。郭榮鏗表示，習近平只是聽到身邊的人匯報，而沒有聽到市民的擔憂，將會是很大的損失。而公民黨向習近平發表的公開信表示，必須指出和承認過去20年間一國兩制在實踐的時候是出現了嚴重的方向走板，並且是至到岌岌可危的地步。本來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給予香港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和50年不變的莊嚴承諾，但是經歷過銅鑼灣書店事件、4次未經香港終審法院提請的釋法，和過去5年北京駐港機構多次高調干 干预香港的自治事务，香港引以为傲的自由和法治和应有的高度自治已经被冲击到变形走样。公民党表示，未来五年可以预见一国两制是会遭受到进一步的冲击，包括在广深港高铁实施一地两检，北京駐港機構是高度介入香港內部事務等等，而除非北京是立即停止任何違反基本法的舉措，禁止中聯辦和相關機構對香港內部事務的干預，否則一國壓倒兩制，香港的優勢可能在幾年之間就會盡數消失了。張富傑，
謝謝。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新疆和中亚很多国家接壤，是北京提出的一带一路上重要一环，亦正得益于这项倡议，基础设施投资正不断涌入这块维吾尔人聚居的土地，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中国官方说，新疆的经济正在以稳健的步伐增长，增速高过全国水平。但是路透社说，这些政府投资所带来的红利，乌鲁木齐的贸易商、企业家和市民几乎都没有享受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路透社在乌鲁木齐采访了大约20位民众，他们说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在新疆实施的维稳政策。在新疆近年来发生一系列暴力事件，以及有报道说有一些维族人加入伊斯兰国组织之后，北京加强对新疆的控制，结果就是新疆各地都会有路障和严格的安全检查，包括是餐馆、酒店和商店，导致人员和商店的移动都变得缓慢和困难。路透社说，一带一路的目的是通过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强中国以及中亚以外地区的经济和政治联系，但是这项倡议的红心与乌鲁木齐街头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反映出北京试图平衡安全与其他政策重点之时所面临的难题。而这个在北京决心保证中共十九大顺利召开当下尤其如此。路透社说，维稳的影响在新疆的国际商贸城清晰可见，在那里大门紧锁的商铺要多于经销商。一位经销商说，去年的生意非常萧条，一部分原因是周边国家的经济不景气，另外一部分原因则是当局不惜一切代价维稳，令生意难做。他埋怨说，当局经常会因安全原因关闭配送系统，导致发货收货变得极为困难。乌鲁木齐市的另外一位经销商对路透社表示，虽然一带一路创造了很多机会，但是得到的都是做能源或者大型基建项目的大型国有企业，而不是他们这样的小企业。还有一些市民指出，在乌鲁木齐街头感觉经济不是那么有活力的一个原因是，普通人的生活因为不断加强的维稳措施而受到干扰。他们说，无论是慈善跑步还是商贸展，人员聚集的活动往往会在最后一刻被禁止或者取消，电话线有时亦会突然断线，他们亦没有 4G 网络，因为当局担心高速网络会有助于激进分子进行组织。此外，人还要被要求去参加升旗仪式和其他爱国教育。乌鲁木齐的一个餐厅经理说，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他已经将6名员工送回老家参加学习。他说，他的维吾尔族员工要被要求回去南疆接受一个月的普通话学习、一个月的中国司法制度学习，以及再一个月的职业培训。他对路透社说，他们花了太多时间做同自己实际工作无关的事，一年之中的40个星期，他要带员工去看星期，如果不是这样做，他自己就要被带走去接受30日的学习。路透社说，有3名汉族企业家表示，当局曾经叫他们不要雇佣维族人。还有一位乌鲁木齐的汉族房地产中介说，他们被告知不要将房地产卖给来自南疆的维族人。北京试图平衡安全与经济的做法，似乎自从去年秋天陈全国担任新疆党委书记之后发生改变。陈全国曾经担任西藏党委书记，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他调任新疆是对他之前在西藏管理少数民族事务所采取的强硬方式的认可。陈全国去年九月的一个讲话中曾经表示，新疆所有工作都要围绕维稳。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将会选择日子宣布对于外国钢铁进口美国调查结论。贸易专家和华尔街投资者都认为关税时代快要来临，区别只是在于关税的高低和所针对的国家而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亦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是美国第十一大进口钢铁来源国，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就大肆批评中国钢铁的行业产能过剩，拉低了行业的价格。不过对这项调查结果紧张的国家远远不止中国，加拿大、巴西、南韩、墨西哥和欧盟国家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根据美国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一旦发现外国进口有损美国的国家安全，总统有权对外国进口实施紧急贸易制裁。4月20号，川普总统下令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钢铁进口展开国家安全调查。美国商务部说将会在本月底宣布调查结果。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在命令签署前对记者说，这项调查是针对中国钢铁在美国市场的倾销作出的回应。他说倾销导致中国钢铁在美国市场的占有份额高达 26%。川普政府的讲法是美国太过依赖外国钢铁进行军事设备的建造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一旦这些国家转移反对美国，那美国将会丧失自己制造坦克和其他军事装备来到进行防御的能力。目前调查已经进入尾声，各方认为施加关税无庸置疑。目前有两个主要的不确定性，一就是美国到底将就某些个别的国家施加关税，还是进行全面的一篮子关税施加；另一个就是一旦美国施加关税，其他国家将会采取什么的报复性的措施，这个影响将会外溢到其他的行业，那时就很容易爆发一场的贸易战。美国钢铁行业自然对这项调查是非常欢迎，他们说钢铁行业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部分。美国最大的钢铁公司美国钢铁公司认为，中国等其他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对美国的钢铁产业发动经济战，而手段就是补贴本国的钢铁的产业，破坏全球市场，将剩余钢铁倾销入美国。他们认为这个使到美国钢铁产业和补助产业链当中成千上万的工人是失去工作。美国钢铁的高价格和不断增加的外国竞争导致美国钢铁行业的就业人数急剧下降。现在美国钢铁行业的雇佣住大约385,000人，这个数字在2000年是624,000人。但是附加关税、赋税几多少，以及对边个征税，它是使到川普政府陷入一个两难的局面。进口钢铁施加关税确实会令到美国钢铁生产商受益，但对于其他的美国产业，例如需要购买钢铁的汽车业、制造业、机械和建筑材料行业，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制造业，都意味着成本的上升，亦就是意味着这些行业工作的流失，美国消费者也将面临更高的价格。总部设在巴尔的摩的马林钢铁电缆生产商总裁德鲁格林布拉特对纽约时报说，他确实同情美国的钢厂，但如果保护本国的钢铁，那钢铁产品制造厂就会受到累及，这里雇佣着几百倍于是钢铁产业的员工。格林布拉特的公司只是购买美国生产的钢铁，他在川普当选之后，他们的原材料价格有所上升，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业界担心政策可能转向而引起的价格的攀升。其他国家可能采取的报复性的措施亦都会令到美国的出口产业蒙受打击。欧盟贸易专员塞西利亚马姆斯特罗姆已经公开说，如果美国对欧洲钢铁征收关税或者设定配额，欧盟国家当然会报复。在世界贸易组织今年4月27号的会议上，中国亦都要求美国就引用第232条条款对进口钢铁产品的调查作出进一步的说明。举例来讲，如果他国是报复，美国农业就将会受到致命性的打击。美国农业有着四分之一的产品外销到其他的国家，如果假如是爆发贸易战，其他国家的报复性的措施将会对美国农民的生计产生重要的影响。美国农业联合会的首席经济学家鲍勃扬说，这个会令到美国失去就业机会。他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中国可以轻易地对美国的大豆进口是施加关税，这个是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主要产业之一。美国境内有300万种植大豆的农民，他们的生计将因此受到严重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报道。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